好，我们要今天的讲道，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到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0到24节，这是上一次两周前我们上一篇信息最后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今天还是一起来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25节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已经用了几个星期提到神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四章特别是11节提到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些恩赐一些执事，为了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神体，也就是建立教会。可是这个建立它的关键点并不在于建造的体制方式技巧等等，这是今天有的基督徒想到建造教会就会想到的事。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他不太提到这些事，他虽然在比方像教牧书信里面或者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一点在教会里面的行政管理或者是牧羊等等事情，但是保罗似乎没有常常把焦点放在这些教会要安排怎么样的做法体制有什么样的事工这些事上。不是说那些不要做或者做的不对，当然不是，可是显然那不是最要紧的事。我想那是因为教会是有机体 organic， 不是指的没有荣耀了，是指的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在其中的，它是有机体。所以教会得以建造最要紧的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圣徒能够被成全。我们提到那个字 katatizo， 那个希腊字意思就是原来是有破洞的修补完全，原来是断了的骨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原来是不完全的神要成全它，成全完满，就是像这样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以成长健全，而且因此变得丰满丰盛。然后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保罗在前面这一章圣经后来的经文里面提到，这些因着这样我们的肢体基督的身体的各个肢体，也就是我们就得以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案各自的功用能够联络的好，个体的功用都能够适度的发挥，能够彼此相顾你想想看嘛，你身上如果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都是健全的，它一定也很自然就会健全的彼此连结运作的好，对吗？也许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特别的帮助来使它连结的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各自的单元都能够健全。如果有一些单元不健全，你就是把它联络得很好又有什么用有的时候反而还影响别的部位一起被带坏了所以神的救恩他的真道并不是在教我们怎么样修补的那个方法，而是他把那个完全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经说让我们成为新造 New creation 我们中文加了两个字说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原来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啊。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神使我们成为新人，甚至是把新人穿在我们的身上。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我们是披在基督，这显然那个新人，你也可以说就是基督的生命，里头有神的 DNA， 有神的形象样式在里面，也就是神各样的属性。可是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得救的人就有这些啊，可是这个东西是要被栽培的啊。我这样讲好了，你生下来，你身上有爸爸那边的 DNA， 有妈妈那边的 DNA， 你有一些素质跟他们有关。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长大的过程，到后来一点都不像他爸爸，一点都不像他妈妈。也许长相像，鼻子像，可是心完全不像。因为他没有得到好好的栽培。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所以我想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这些恩赐、这些知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怜悯人的，许许多多这些恩赐、这些知识，他们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要使人被成全，要成全圣徒。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里头的心造里面的人被培植、被建立啊。我们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教导也应该是像这样的。我自己勉励自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平常无论在讲道或者带领聚会，在我们心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的目标就是这样的一回事。那想到要让人得到这样的建立，好叫人可以被培植的，后来长大成熟，保罗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有一天我们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而且荣上加荣，像耶稣。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那你第二节说第二节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一方面这是一个继承的事实，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 DNA，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面，我们应该常常留心让自己是在这样的里面成长的。你知道属灵的真理一直都是有这样两面，神跟人两面，你每一面你都要注意到。刚刚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我自己许多年来，我想应该没有哪一天我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想到关于主的显现，有一天我们要像他，每一天都想到几次，一点都不过分的。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他要向那爱慕他显现的人显现的，主是向切望他的显现的人，他要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要像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对于主的显现，对于要像他，我们差不多是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并不过分，对吧？在这一段日子，全世界大家都在关心那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我实在非常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跟着 大家都这样，好像满脑子想的都就是这些事情。然后也许你一直想着这个疫情会怎么发展，会怎么过去，会怎么样，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个国家怎么样，什么时候会有疫苗出现，打疫苗会怎么样，想很多这种事。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讲一个主题切望主显现的时候，就引用别人的话这样讲，他说初代的教会讲到主的再来，他们主要并不讲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他们想到主的再来，他们提到的是有一位要来，就是基督要来到。然后他说在车站等着一个列车来到，跟等着坐在里面一个你所爱的人来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季节，可能我们应该在被提醒这一件事，就是我们切望的是主的显现，切望的是有一天我们要像他。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重要主题，我几乎觉得你在圣经每一页你都可以找到一些话引向这个主题的，就是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制作成有一天我们要像他，毕竟呢是神造我们还有他的救赎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将要进入保罗书信里面的 application 的部分。保罗的书信一向都会这样，前面有一段讲到 doctrine 教义的部分，就是基督成全的救赎是怎么样的，每一卷书有各自有他着重的点不同，所以给我们很丰富的这些关于属灵的真理啊，也就是今天被神学家弄成那些神学的主要的依据的材料，保罗的这些话。但他也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后半段有的时候是混杂在他的教义之间，也有好几卷书是很明确的区分，前半段是教义，后半段是应用，生活上的应用，伦理上的应用，在以弗所书特别是这样。大致上从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它将要讲到这些生活上的应用。我们今天逐一的来看这几节经文，第四章从25节到末了，我们把25节再读一遍好吗？以弗所书4章25节，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在接下去这段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成长之路，被建立的道路啊，我想这也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恩赐跟职事，他们应该教导应该带领的内容，就包括这些。最首先保罗提到的是诚实。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上帝造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也一样，诚实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身体本身也许最能够测验出诚实的机能就是我们的触感，我们的感觉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看如果有异物跑进你的眼睛，你马上觉得刺痛不舒服，对不对？这叫做触感，这叫感觉。你会做什么事？你一定就会小心想办法把那异物除去，要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感觉或者是不在意，你继续在那边使用你的眼睛，有可能它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对吧？可是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这样，一定会赶快去闭上眼睛，然后想办法去洗啊，要做什么，要防范它。我们身上其他的部位也常常是这样。如果我们失去痛觉，或者我们不在意这个痛觉，那个就像不诚实一样，你知道吧？也就是明明有状况，我们却不去处理，我们却忽略它，不在意它， 或者根本没有感觉。所以保罗就是在前面 上一次我们最后一段讲到的经文，那里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他们良心心地浑美，良心上进。有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有一些人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烙惯了一般。你一个热铁烙你一下，你可能会尖叫。如果你一个人被绑住，人家拼命的这一烙下那里烙，烙几次以后也许他就习惯了，还是很痛，可是就习惯了。保罗有点这样的形容。到后来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个物质的身体，我想你知道我们在讲我们心灵的世界，我们属灵的光景。可是用这个物质的身体的了解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思想这些事。有可能神允许有一种疾病，就是特别要教导人这一件事的，就是麻风。也许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圣经在提到的各样疾病里面，在圣经好像最被凸显出的一种疾病是麻风病，甚至大卫在讲到他自己犯的罪，在悔悟的时候，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可以比雪更白的洁净。他在讲的时候是旧约律法里面叫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你知道吧？用牛膝草沾那个除污秽的水洒在人的身上，所以圣经好像把我们的罪说成是一种麻风。其中一个原因，我想那个时代的人认为麻风很容易传染，而且传染得很可怕。今天的医生知道大麻风其实传染性非常的弱，还是有可能传染，但是没有像人想的这么多，但是至少被传染还是很可怕就是了。而且麻风病人常常会残缺一些肢体，鼻子没有了，一根几根手指头没有了等等，看起来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感觉这样，甚至可能用可憎来形容它。真正这样病人并不可憎，那是一种疾病，可是神借着这个来说到罪的可憎。但是今天的科学家，特别有一位医生，他在这一方面后来成为举世最 top 的一个专家，叫 Paul Brain。 他本来是手外科的主治医师，可是他因着他小时候跟着父亲曾经在印度做医疗宣教，所以他认识了麻风病，他对这个做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的研究。他最首先确认的提出来，麻风病人所以会有一些肢体的残缺，并不是因为那个麻风的病菌本身会带来这样，而是因为它带来使人失去痛感，痛的感觉。当失去痛感，就像我刚刚形容的，你的眼睛如果有异物跑进去，你又不去处理它，因为你没有感觉，你就会伤害了眼睛。你若穿了一双新鞋子，有一个地方磨到不舒服，你就会跛着脚走路，对吗？就是跛着脚走路，就是避免一直的去伤害它。可如果你没有感觉，你就一直这样走，它就是磨破皮了，甚至溃烂了，你还是没有感觉，你还是继续这样走。有的肢体残缺就是这样产生的。 Paul Brand 的意思说，他在印度亲眼看过有一个老人家坐在那里呆呆的坐在那里，然后有人在那里烤火，不小心掉了一个东西进去，那个人就跟老人家喊了一声，那人家就面无表情走过来，就伸手进炭火里面，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还给他，完全无视于这样一做，手就被烧坏了，甚至流血，他没有感觉，他是一个大麻风病人，这个医生花了很多功夫替一个 他关心的长了大麻风、腿部脚没有感觉的一个少年人，设计鞋子怎么样让他没有感觉，还是可以不要一直接触而破坏他。他花了很多功夫，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帮他设计出一些好的东西。他写了一本书，我有时候提到这本书，你们听我讲过，智库文化出版的，好像现在买不到的，叫做《疼痛》（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他的原来书名就是《疼痛》，一个没有人想要的礼物啊。疼痛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跟礼物，可是没有人想要它。他在那本书一起头提到，美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她爸妈带她来找 Paul Brand 的医师，因为她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四岁的女孩，她不是大麻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生下来就没有痛觉。她爸妈会怎么找小孩来找她呢？因为这个小女孩，我现在讲的是希望你不会觉得很恶心，这小女孩会这样做，拿起手指头咔嚓就咬下去。她小时候只是咬痛自己而已，但是她不觉得痛，所以她觉得很好玩。到后来她大一点了，牙齿尖利了，可以咬出血来，她看得很好玩，拿着那个手指头的血在那里画东西，不需要买蜡笔给她。到更大一点，她可以把自己的手指头咬断，而这个医师尽力的帮助他，可是没有办法。他说这个女孩后来在那里，就他最后所知道的，已经十几岁了，一直活在很悲惨的光景里面啊。所以没有痛觉是很可怕的事，对不对？我觉得保罗在一起头讲到诚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在属灵生命上，最能够测验诚实的是我们的良心，特别是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良心就会跟圣灵恩膏的教训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良心应该变得更加的敏锐，而且是按着神的法则的敏锐。当人不顾良知的声音的时候，就不容易得到修正。举一些例子，比方有的人他们在家里面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儿女并不尽责任，可是他们，你知道在家里面的功课是最基本功，可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教会就很热心于教会的事物，他拿这个来抚平他的良知，那不是正确的，那是不诚实的，对吗？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许内心有伤痕、有缺口，他们应该留心去经营自己的感情、情绪、思维等等，可是他们注意的却只是给旁边人的观感，或者也是给自己的观感吧。所以你如果从外表看他，他就常常很柔和平静，甚至常常带着微笑那个样子，你不会知道他里面是这样。父，也许你有时候应该直接的表达出你那种情绪来，这样子你会有机会认真的知道应该怎么调整自己，或者别人容易帮助你。但是我要顺便提到，有的人会把这两件事情有点混为一谈，就是我有时候引用 C.S. 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的话说，你如果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有的人不太喜欢我讲这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应该戴面具呢？那不是很虚假吗？那是用了面具这个意义啦，就像你现在每一个人都除了我以外都戴着面具，不是吗？ 你的口罩就叫面具，不知道啊，在英文里面面具叫做 mask， 现在的口罩也叫做 mask， 所以对了，如果我们戴一个面具把我们真实的样子隐藏起来那是不好的，那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是不诚实的事。可是卢医师讲的戴上耶稣的面具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是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要披戴基督，要穿上新人。我们讲的戴上耶稣的面具，我常常讲的就是你要常常喜乐，对吗？即使内心你不是这样的感觉，你还是戴一个爽朗的颜色，甚至对自己微笑一下。我不是叫你在外面表现给别人看，而是你对自己微笑一下，说哈利路亚。你不是在别人面前装一个样子，而是诚心想要借着连外在都去表现出神要我们有的样子，而逐渐能带动我们的内心也跟上去。简单说就是这样。好，请读26节，以弗所书4:26，这是常常被这一章圣经最常被基督徒引用的经文之一了。一起来读：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的意思好像是说，有一种可以不犯罪的生气，对不对？你的生气不是都犯罪，对吧？所以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是的，因为连神也生气，那神当然是不犯罪的。罪的定义是跟他有关的，是不合他的心意叫做罪，他自己当然是没有罪的。可是他生气，圣经明确的讲他生气。神的生气不但不是犯罪，他的生气常常是出于他的无穷永爱。当他看见我们偏行己路，亏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并不放弃我们，他也没有杀掉我们。其实他可以杀掉我们的，他可以闷不吭声，咔嚓就把我们毁掉，重新造一个人就好了。他没有，他却生气。所以他生气是要激发我们有所改变，他想要改变我们。也就是说，他不是造出人来，然后当人表现不好就把它拿掉，再造出看什么时候可以造一个都不会表现不好。不是的，他造我们人原来就知道，而且预定好要有一段年日让我们在里面成长改变的。所以他造了这个宇宙，造了这个空间跟时间，好让我们有机会在里面成长，在里面改变。所以神这样的生气其实是伴随着很大的忍耐。我们曾经在讲神的属性那个系列里面提过，神的生气跟神的忍耐是几乎像同一个属性。这很奇怪了，因为我们为什么生气？因为没有忍耐，看旁边这个人一再的这样，后来我们就生气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忍耐不住，我们就生气了。可是神生气刚好相反，正因为他的无穷的忍耐，所以他生气，他伟大的忍耐，所以他生气。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到，神何须忍耐，他看到不满意的事他挥一下手就可以把它毁掉，他不需要挥手了，眨一下眼，或者是甚至连眨眼都不需要，他就可以转瞬间把它毁掉。他没有，他忍耐着期待我们改变，甚至有时候他不那么急着纠正我们、警告我们、责备我们，希望我们自动自发就会去改变啊。他忍耐着，可是有时候看着我们一直很不成才，他就生气。生气的时候仍然是因为他忍耐着，要不然他何须生气，何须忍耐，把我们毁掉就好了。他没有，他忍耐着要救赎我们、改正我们、成全我们。他的忍耐、他的生气都出于他的无穷永爱。 我们新造的生命有神的属性在，对吧？有神的 DNA， 也包括这个，我们可以学校神的属性，包括这一方面。我特别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常常想到去学习的就是这件事，学会神的生气，因为那个生气是伴随着忍耐的。当保罗说生气就不要犯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像一般人一样因着无法忍耐而生气，那是犯罪的，而要因为你忍耐着所以你生气。神生气的时候他拉得住自己，因为他是有目标的生气的，不是像我们只是被激动所以生气，那很不一样哦。我们里头有神的 DNA， 可是我们有责任让他能够成熟的显出。其中一件事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之一，也特别的频繁的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就是学校神怎么样在爱里面生气。嗯，好吗？你懂我讲的意思哈？然后保罗接下去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想保罗是要提醒我们生气久了还是会犯罪的。神自己，你有记不记得圣经不止一次讲到一句话说他不长久怀怒，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话？那是伟大的经文来，神的生气是不长久怀怒，其实简单的说神拉得住自己，他并不会失控。他的核心不是发怒，他的核心是无穷永爱。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他应该意思不是叫你看着日晷，他那个时代看着日晷，我们这个时代看着钟，然后说哦，现在下午三点还没日落，还可以继续生气。五点了，还有半个小时日落，我还有半个小时生气。我想保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保罗的意思是要提醒人，你不要一直生气下去，要拉得住，还有节制，要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否则难道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下午四点半才开始生气会觉得好像还不值得，我只能生气一个小时，如果能够早上七点就开始生气就很占便宜？当然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寓意解，有一些人讲到灵异解经，稍微寓意解，就是他用日落来讲到我们这个人里面神的荣光神的同在掉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生气到一个地步，你里头的太阳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内心有了黑暗的一个阴影，你乃要留心保持内里的明亮喜乐平静安稳，这是很要紧的事，对吗？这是我们常常经验的事。你会不会一件一件事你气上来了，那个时候你完全关注在你关心的那件事上，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样生气是不好的，他说我生气一直到死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我们多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刚刚我讲的这个话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先知说的话，你知道谁吧？知道不知道？约拿啦，他不是去尼尼微那里传了悔改的道，后来尼尼微悔改了吗？ 他悔改以后神就不灭亡他们了，他是去宣告说神要毁灭尼尼微啊，现在神不灭亡了，约伯不以为然，他就拉了一把椅子去坐在那里，就开始在城外看着尼尼微什么时候会降下天火把它烧灭，然后神一直没有这样做，可是太阳越来越大，神就他就抱怨，神就让一颗蓖麻忽然长高，像杰克豌豆一样，一下就长起来，就遮住他。啊，约拿就稍微的舒畅。过了一会儿，神又安排有虫子把那个蓖麻咬死了，他又开始抱怨。神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说：“我生气，直到气死了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会这样。其实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里面其实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对吗？那才是更要紧的事。来，我们再看下一节27节，以弗所书4章27节，很短的一段话，一起读。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是今天我告诉大家周报上面那个图的意思，糖果屋，就是那个童话故事里面，那童话故事叫做 Hansel and Gretel， 是不是？我看看这 and Gretel 好像，那是两个孩子的名字了哈。那个故事细节我就不讲。他们在路上想要确定不会迷路，会找得到回去的路，就沿途撒饼干屑。当然那个故事里面提到那个饼干屑被小鸟吃掉了，所以后来他们还是找不到。可是这是糖果屋里面最有名的情节之一了，就是撒饼干屑。你有没有不时的没有留意而撒出一些饼干屑，让魔鬼找得到你啊？让魔鬼有地步。像什么呢？我今天特别想到一个方面，如果你面对神的道路却胆怯不前，魔鬼就会知道，这是你给他一个 clue， 一个线索，知道你的罩门的所在。他就会经常在这一方面来害你。而我们这一面就会觉得说，你看我怕这些是有道理的，它就真的会发生，其实有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先知耶利米在年幼的时候，神呼召他做先知，给他的任务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小孩可能才十几岁，他要去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对象，因为是整个国家，而且是悖逆神的国家。可是神告诉他，他要使他成为坚城、铜墙、铁柱，你记得吗？然后神讲了一句话，在耶利米书1章17节，17节，他神跟他说：“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他说：“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句话大家都要记得，好吗？主很清楚的讲，主没有说：“哦，我会保守你，使你不致惊惶。”不是的，是不要惊惶，是你的责任。你能够不要惊惶，神就会使你不在他们面前惊惶。这是旧约时代主就先讲的一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明确讲出来的话，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是神一向做工的法则。我们常常以为神赐给我们都是我们一无所有，然后神就要我们神给我们，当神想给我们的时候，要垂听我们祷告，他常常要提醒你或者激发你去留意你已经有什么，特别在你求的这一件事上，你其实已经拥有什么。 一个人要得医治，眼睛瞎了一无所有，可是神激发他，你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想要得医治的动力，一个信心，神激发他，这样他一求告，主就做工。害怕这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旧约时代神立的第一个以色列王扫罗不懂这个道理，他曾经非常英勇得胜仇敌，可是当神安排让他有另外一个经验的时候，有仇敌来，他当时并没有得胜他的必然的把握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机会，他可以真实的去抓住神，信靠他，他没有，他就害怕。圣经说不但全以色列的害怕，连扫罗都害怕，一听到那个长得高大的哥利亚来所战的时候，扫罗就害怕。这是圣经里面很悲哀的一段话，你知道吧？所以他这边的勇气就日益消沉，腓力士人那边的勇气就天天加添，一直等到年幼的大卫出现。大卫不是这样的人。你再往圣经更前面一点看，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他的侄儿罗德，当神的使者要从索多玛救他出来的时候，罗德遇见了天使，有神到访，伸手救他，他却表现出惧怕来。这个人虽然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似乎很赞同他得着的意象，可是他不像亚伯拉罕，他没有亲自跟神有个人面对面的关系，似乎他所有的信仰都是用外在的事情来组成的啊，别人怎么看，还有他的成就等等这些，所以他害怕。他跟天使说：“你叫我逃跑，不要来，这里有一座城比较小，我就逃到这里就好了。”神做了那么大的事，他好像不能相信神会保守他似的。天使答应他。后来他连在那座小城他都怕，后来就离开那里去逃到山里面去。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他给了魔鬼地步，魔鬼看见他的罩门，所以后来他跟女儿行了乱伦的罪，生了两个常常给神百姓麻烦的两个民族，对吗？摩亚跟亚门。我们要留心我们的信仰，不要像罗德那个样子，他是一个义人，圣经说的，可他并不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新约时代有一个小孩叫马可，他在他的马可福音里面提到，当主被捉拿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本来也跟随在那里，就逃跑了，甚至来不及把他的衣服穿好，就赤身逃跑了。我想他应该不是没有穿裤子的，但是可能上衣外衣就留在那里了。在那个地方那个季节应该有点冷吧。我想他撒了饼干屑，他留下线索让魔鬼知道他的罩门，所以当他一直，他显然从年幼就一直表现出火热，他有可能是彼得带信主的，所以也拿彼得当榜样。后来他跟随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第一次宣教旅程，你记得吗？来到塞浦路斯，圣经翻译作居比路，有可能圣经没写，可是有可能他看见这好像不太好玩，因为他马上遇见一些逼迫，一些反对，所以他就做了逃兵，中途离开了，又是害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可后来有一个恢复，很好的恢复，甚至后来神使用他写的马可福音。害怕而不去对付他是为成长的，因为你给魔鬼留下饼干屑，留下线索，你给魔鬼留下地步。他 他就会随着饼干屑寻路前进，帮你添油加醋，让你有越来越多很有理由去猜忌、去怀疑、去担忧、去胆怯。如果这样的胆怯在人身上后来长成了，你知道吗？神美好的属性会在我们身上长成，相反的东西也会在我们身上长成。当它长成的时候，我觉得启示录讲的是这个，在启示录21章。第8节吧，那里提到有一些人将要不能进圣城。第一个提到胆怯，来，弟兄姊妹，你如果是胆子不大的人，你不要看到这个就觉得很灰心，好像你一定要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不是的了，这里讲的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很可能是我刚刚讲的意思。当你面对神的旨意，你知道应该做什么，你却一直思前想后，考虑许多的事情，胆怯不敢走上去。久了以后，有一天连胆怯都在里面具体成型，成长成一个怪兽。有可能你会跟兽一样在硫磺火湖里面。这里不是要叫你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这是神的一个警告。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到这个饼干屑，惧怕。我们还会一路像什么饼干屑呢？给魔鬼留地步呢？有的时候是不饶恕，你让苦毒留在你的心田里面，你不用出于圣灵的祝福来化解它。另一个苦毒，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得胜这个，去给人祝福。一个忧郁的心结，你没有借着圣灵所浇灌的喜乐迎向神来，使得他得着疏解，久了以后他也会成长的更具体，就像我们像耶稣也可以成长的更具体一样，你也可以让忧郁变成那么实在的一个东西。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会有一种饼干屑叫做懒惰，圣经讲到懒惰是这样说的：懒惰为耶和华行事。这跟我们刚讲胆怯有一点关系，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那个有可能不是只指着主感动你去非洲宣教哦。也有可能包括了你在家里应该听，对小孩子来讲听妈妈的话，这也可以是神的心意。可是你懒惰为耶和华行事，你没有学习像底波拉一样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你知道这是底波拉说的话，在40纪第5章里面，底波拉的诗歌里面说的，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还有一种饼干屑是你有这种习性，听了一些闲言闲语，你很快听了就信，而且赶快就去传给别人。现在不一定是用口传，现在有可能是用话的。你知道这是教会里面最容易给魔鬼留地步而带来很多伤害的事情之一。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包括第5章，将要不止一次再提到跟言语有关系的这些事。所以让我们留意，不要撒饼干屑让魔鬼有地步，好吗？再看下一节，以弗所书4章28节，一起读。从前 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那个时代一般人都很穷，你可能要进入一点那个时代的场景，不要用台湾你现在的环境来想它。有一些人是因为饥饿而偷，保罗在这里很可能不是指责像这样的人，他勉励那些其实自己可以劳力来赚得生活所需的人，不要去偷，要自己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而且使得你不但可以供应自己的生活所需，还能够有余去帮助那些没办法劳力取得生活所需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不容易这样的人。你知道一个习惯偷窃的人通常也不是一个会积蓄的人，你如果在电影里面看见有一些神偷他们怎么样变得很有钱，那个是电影，现实世界很早这样的。偷窃的一向都是月光族的，就是偷多少用多少的，就我所了解的多半了。所以这样的人在属灵的市场应该也是，他们不懂得积蓄，他们不懂得从结局往前来推来想事情，他们没有为将来做预备的态度，这个在基督徒身上是很糟糕的一种态度，对吧？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正是在为永恒做预备的，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事。夏娃的失败也包括这一个点，他舍弃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在伊甸园里面生活工作等等，他想要找能够迅速达到的一个捷径，他选择素食文化，我想圣经说不劳而获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里面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开始提到言语，一起来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都知道舌头是方向舵，污秽的舌头是生命之船，一路往污秽的方向走。如果你讲造就人的好话，也会使你生命之船到处走向能够带给别人造就的路上，自己也蒙福的道路。我想这不但用在个人身上，也用在教会里面。毕竟以弗所书是保罗写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整个教会来得着神的产业，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一卷书。有一次有一个人传给我一个我想是励志的文章吧，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孩，他母亲去世，后来父亲再娶，当继母入门的时候，就 stepmother， 他父亲把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带到继母面前，跟他说：“这是我们全城最坏的男孩。”这个男孩子让这个爸爸很烦恼。可是这个继母微笑着走进这个九岁的男孩，牵住他的手，给他讲：“他说不。”他是最聪明的男孩，他只是还没有找到发泄精力的地方而已。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继母。据说这个是后来他的工作叫许多人得到祝福的卡内基的小时候的故事。我 接着这里讲的污秽的话，不是只指的讲黄色笑话之类的而已，你也许应该用下一句话来反思它，就是凡是不是造就人的好话，有可能都是污秽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常常留意。我觉得在这里提到的两个字，中文两个字，随事是很重要的两个字。随事所造就人的好话，意思就是，来注意听，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现在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去说一个好话。我们常常可以这样做，对吧？啊，今天要去应征一个工作或者什么，就想我要怎么样说话。另外一天要跟人家谈什么事，或者现在想要去对人有所求，我们就留意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不是在教你成功之道，他在教你生命之道。他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场景在任何角落你都要这样，也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去注意这一件事，就是我要说出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那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多年来留心这一件事，有时候我们手头正在忙着，忽然一个小朋友来，无论他有什么需要，或者是只是想来那你旁边一下而已，我总是提醒自己，虽然有时候心里会叹一口气，因为正在忙别的事，而且可能有时效性的事，可是我总是，他当然不知道我叹一口气，我们就打起精神来，而且认真的跟他讲一点话。也许他正好真的有一个特别的需要，而且如果你像我一样会注意到有一些人长大以后做过的见证，他们当年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怎么样忽略他而带给他长久的伤害，或者一个人怎么样当时好好的招呼他，后来带给他一生的祝福。你如果了解这些，注意到这些，你就会很留心你的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多么重要。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一起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这里不要翻掉，请再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第十节提到另外一个神的担忧，圣灵的担忧。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第十节，来，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侍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神看到我们偏心极路，我们之前讲他会生气，他会忍耐而不毁灭我们，可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更细腻的，讲到神怎么样期待我们改变，神怎么样想要建造我们。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使圣灵担忧啊。你知道圣灵担忧不是指的他忧虑烦恼，不是的，而是他伤心难过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悔改。你知道圣灵的担忧可能不太像你的妈妈在你旁边一直唠叨的唠叨的，他并不这样，他只是安安静静的用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让你有一个感觉而已啊。我想这个圣灵担忧，老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吧，约翰一书 第二章二十七节，我们来读：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想保罗、约翰在这里用的话跟保罗那里用的话是相似的，一个是讲恩膏的教训，一个讲圣灵的担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错话行错路的时候，他会在里面叫我们觉得不顺，简单说就是这样，觉得不顺。你懂不懂这个觉得不顺这一件事？如果你不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没有常常留心遵守神的命令，有可能你的生命到处都是不顺，你就不知道什么我讲的这个东西是啥玩意儿了，整天都觉得不顺。你一定要经历过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平安，对吧？那种在他的同在里面可以平静安稳。如果你常常追求这个，神就有机会有的时候用一点不顺的感觉来纠正你，来提醒你，来带领你。他也不在旁边斥喝，也不在旁边叨叨，他就是让你觉得不顺，看你怎么办。你可以忽略他，你可以忽略他，可是你也可以思想这一件事，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有可能你这样想以后发现祷告并没有想到我有什么不对， OK，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因为那个不顺有可能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可是如果你借着这个去祷告去思想，有可能就想起有什么我们可以改正的事情，你就去改正。那就是恩膏教训的目的，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圣灵处心积虑的，全心全意的，无时不刻的在做这一件事，想要我们得着神的产业。而他发现会有拦阻的情况，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就是我们完满得到神的产业的日子。我多讲一个点，圣经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恩膏的教训，或者是神的圣灵担忧，叫做神向我们掩面，听过这个吗？改起来。所以诗篇的作者常常提到我要寻求神的面，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神的面在我里面变成模糊了，或者变成不顺畅了，变成失去了。我乃是要一直在神的面光当中生活，所以神的面其实就是神的同在了。英文常常就翻译做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再看最后两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一起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想三十一节讲的这些事情，也就正是圣灵担忧的事，是恩膏的教训会提醒我们的事情，有可能会使得神向我们掩面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不要等到圣灵担忧、恩膏的教训，等到神向我们掩面提醒我们已经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动的去留意我要做跟这些相反的事，简单说就是这样。对吧？想想看什么东西跟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相反的事。 我们留意去做这些事，这样恩高的教训就会帮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这样这一位为我们担忧的圣灵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走向得赎的道路，有一天要得到神的产业。而保罗提到跟这些相反的事情，他也许是最重要，他用一句话把它总刮了，他说要以恩慈相待。我从第一次听见我的牧师荣教师讲到这一句话到现在，我总是不会忘记他当时讲这句话的那个样子，他怎么样强调这一件事，要以恩慈相待。对人存怜悯的心，饶恕人。我们在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提过，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正在跟别人在那边玩，忽然发现有另外一个小孩子，脚不方便的小孩子，也许拄着拐杖甚至坐着轮椅的小孩子经过，他马上留意，不再这样蹦蹦跳跳。你知道有的小孩子会注意这个，他们从父母或者老师得到很好的教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窝心的一种品格，对不对？这叫怜悯。如果我们遇见一个低下阶层的人，我们花时间跟他说话，用尊敬的言辞跟他对话，或者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这是一种恩慈。越是让我们一看很容易忽略他、轻看他或者是论断他的人，有可能你就越要抓住自己提醒自己这一件事，因为那样的人有可能是应该去怜悯的对象。这是今天我们的品格教育提到的事情。恩慈是神最伟大的属性之一，他的形象，我们要像耶稣，这是其中一个最要紧的核心的东西，要以恩慈相待。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30首。